请各位弟兄姐妹啊留意，我们在3:50要结束，所以要快一点，下面就要快一点，非常快，不算是快一点，是非常快。好了，每一遍9分钟可以啊，你们不要问问题就行了。我们来看呢、这个第8页啊，灾难时期啊，灾难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在那个旧约的里面，没有录音啊，好，听。有啊，我没问题啊，我听到自己了。没有，我没有听过，没有弄过，是吧？好，请好，谢谢你。好，那个迦南时期，我们的第8页有不同的名称，在那个旧约时代就称为雅各的患难。雅各的患难这句经文呢，就在耶利米书30:7，耶利米30:7，有谁找到了就请你念给我们听就好了，也不要紧呢，我就念给大家来听。雅各遭患难的时候，就称为大灾难的时候。耶利米书30:7，所以从这句经文可见呢。那个灾难时期是特别要为审判那个神的选民的。在约珥书的第1:15，约珥书第1:15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都是跟这个灾难时期有关的。在西番雅书的第1:18。西番雅书第1:18，那就讲到迦南时期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耶和华愤怒的日子，耶和华发怒愤怒的日子。可见这个旧约的名称都是讲有关人遭患难，是神来施行他的审判。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刚才都读过了，就是那个启示录第6:16，讲了羔羊的愤怒，那就是新约的一个名称。羔羊的愤怒就是等于那个灾难时期的那个名称。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听惯了多一点。马太福音24章第8节跟第21节，马太24第8跟21，这里就讲到灾难的起头，第8节灾难的起头，所以灾难的起头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开始，还没有到灾难时期的结束，所以是灾难的起头。在第21节那里就讲到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都没有，就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这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灾难的时期就是等于那个灾难时期的后半期。好，这个都是不同的名字找到这个灾难时期。为什么神有这个灾难时期发生设立在地上呢？为三个目的。第一，为选民的缘故，为选民而有了，所以就称为雅各遭患难的时候，特别为以色列国，为犹太人而有的，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要他们要经历一些的苦难，接着这个苦难照到他们回头，教导他们在苦难中转向神，向神认罪，接受神的赦免，那就是为选民而有的。我们要注意， 所有的审判，所有的愤怒啊，都是为人的益处而有的。盼望那个人在受审判的当中能够回头过来，哎呀，我现在是对不起神了，我还没有信他，我真是很多时候就反对神，现在受灾难的时候他就回来去一想啊，他是反对神的，于是他就要回头了，像浪子回头一样。为世人都一样，都是一个审判那个时间来到地上。我们要留意，所有的审判的背后都有一个盼望在其中，就是盼望人能够学到功课。所以盼望世人在那个大灾难时期的里面，学那个信主的功课，免去主再来时候所受的那个山羊绵羊那种的大审判。为撒旦而有的为魔鬼，那么这个时期呢，灾难时期呢，就是让人能够清楚的晓得那个撒旦魔鬼的真正的面孔。哇，现在他已经那么厉害了，将来他更厉害，他正是借用那个敌基督与那个假先知来把那个世界搞到天昏地暗。所以呢，神让世人能够真正的看见魔鬼的真正的面孔，就看见，除非是靠信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撒旦。在这里，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呢，在这个时候看启示录。我们看看那个撒旦的狰狞的面孔，真是厉害的面孔。我们以为他现在已经够厉害了，将来他更厉害。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第九节，启示录十二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使者一同被他摔下去的。所以呢，你看看在上面呢，在后面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十二，所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就是全世界，地与海，全世界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于是就气愤愤地杀到你们那里去。他的时间不多啊，就要三年半了，他被关起来，被绑他一千年。他知道他的时间，末日的时间快来到，所以他就气愤愤地杀到人间去，在地上又大大的搅扰地上的人，更迷惑地上的人，更迷惑他们，叫他们更不会信主。不过那个背后的目的，就是神让人能够真正看见撒旦的面孔，好厉害的，你以为他现在厉害，将来更厉害。背后指出一个目的，就是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胜过撒旦，没有一个能力能够胜过撒旦。请看一句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你们的里面的就是谁啊？神啊，上帝，神在人的里面，神在人的里面胜过世界，那个掌管世界那个魔鬼。可见唯有靠神才能够胜过世界，胜过魔鬼。神容许撒旦还留到今天，目的都是让人更容易明白撒旦的作为。然后就 学一些功课，要避开撒旦，就往到神的怀抱那里去。好，请看呢上面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不给你们问了。我们看上面一个 page， 就是到第九页，主教来与教会被提。刚才都说过，主教来是教会被提很有密切关系。原来呢，教会被提就是那个主教来的前一部分，前一部分。教会被提是主教来的前一部分，是一个过程的头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忘记主的再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 process， 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不是单单一件事而已。所以这个主再来是包括在天上与包括在地上。那么先来看一下教会的背题，我们有这个大纲写给大家来思想一下。主教来与教会背题，信徒错误的属灵口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这个是动机是好的，可是我们常常弄错，弄错都不少的，我们是在讲错话。讲什么属灵的口号呢？说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因为福音传遍天下，主耶稣就会回来，对不对啊？常常说的很多的大会的口号都是传福音的口号，我们要努力传福音，黑夜将到就没有人来招工了，努力传福音，趁机会努力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天下，主就再来。好像我们传福音就是使耶稣基督早点回来，所以努力传福音本来是好的。主耶稣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么我就快回来，我们常常都讲的。同时也许我们同一句话的里面都讲这句话，就说主耶稣可以随时来到，可以今天，可以明天，可以今天晚上，就早上讲今天晚上可能主耶稣会回来的，对不对？听得多讲得多，主耶稣可以随时回来，但是同时我们又讲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哇，那就好像两回事啊，很难福音传遍天下。你有没有把福音传给变拉登啊？哇、哦，不容易啊，传给回教徒，怎么可以传遍天下啊？但是我们同时又讲今天主耶稣会回来，晚上回来，明天回来，随时随地回来，对不对？我们常常讲那个错误的说话，在一句话的当中前言不对后语，我们常常弄错。其实呢，假如我们有另外一个观念就说得通了，就是主再来是一个 process， 这个过程，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不是一个单单一件事，那就通了。所以我们刚才都这个大家来看的，就是主教来是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背题的观念，只有一种的背题观念才能够说得通，就是主耶稣可以随时随地回来，把教会接到天上去，然后经过台前的审判，才把教会带回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要对背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可以免去许多的困难。什么是背题呢？背题是一个搬家，背题是从地上搬到地上 SSM Service to Service Missile， 地对地的飞弹。太好，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个地方，请看一下《 启示录第八章，看看那个腓力那个执事，对那个那个太监传福音，那个故事做一个举例，请翻到启示录第八章。38节，第八章38节，于是吩咐却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提走他，太监也不再见他了，欢欢喜喜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一带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去到加萨利亚。这看见那个提那个字，这个被提同一个字，这个提跟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同一个字，同一个被提，所以就是从A 搬到 B 从一个地方被提到另一个地方去，是被神的能力从一处搬到别处这个是被提我们现在有 SSM 有地对地的被提，也有地对空的被提。 A 在地上，B 是天上，都是贴前4:16所说的，对吧？所以这个背题就是一个被搬走的意思，被一个强大的力量，那个能力把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那个背题。所以背题是指从一地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意义。不过背题跟那个教会是否要经过那个灾难时期呢就产生了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论这里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有一个叫做灾前背提的理论，灾前背提的那个图在这里了好，那看见这个是教会Rapture， 那个 R 是 Rapture， 就是背起在地上搬到天上去，在那个灾难时期的前面灾难时期的前面，所以就称为那个灾难灾前背起。那个主要的论据呢就是有3-4点呢。第一，看到那个启示录第4:14说那个24长老就是新约的教会启示录3:10那个免去，我免去你们受那个补天煞的试炼，那个免去的原文是 act 就是等于 out of， 好像那个 exodus 出埃及，那个出那个 x 就是那个 act 那个字的意义。所以根据启示录3:10耶稣promise 应许那个教会会免去普天下的试炼来到，免去不用经过。还有，请现在来看了启示录十三章的第6节，这里有一个天上的教会，启示录第13章的第6节，请翻到那个地方。请注意平常我们都很少注意那句的经文，第3:6，13:6，大家看到了，一起来念：受咒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那个了所以这个敌基督就是受，这个受了上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的话就是反对神的话 ，anti God， 没有神，无神论，推行无神论 ，anti God， 亵渎的话， anti God's name， 就是亵渎神的名，并且啊，他的帐幕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神所居住的天堂。没有天堂，什么有天堂？地狱都没有。天堂地狱都是犹太人发明的，都是迷信的东西。并他的帐幕，以及啊，现在来看那些住在天上的，他这个敌基督不是反对天使论，而是反对教会，反对信徒。信徒背题啊，都没有这回事的。什么是背题啊？根本是糊涂啊，都是迷信的东西。住在天上是指教会啊，我们不再多讲那个十三章前前后后了。我们就指出一个道理：如果那个住在天上的是等于教会的话，就等于信徒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已经有被提。那个敌基督还在地上种呢，还在地上搞得乱七八糟了，所以主要是讲这一套东西。然后心腹教会不是羔羊发怒的对象，你不会有一个新郎对他的太太，就还没有结婚的太太大发脾气啊，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启示录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那个迦南时期就是那个发怒的时期啊，羔羊愤怒的时期，羔羊不会向教会发怒的。好，这个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当然有很多太多太多，那是没时间去列出来。灾中被提的论据，灾中被提呢，就是教会要经过一半的这里是后三年半，前面有三年半，教会要经过前三年半，在灾中才被提。主要的论据呢，就是用两个见证人来代表教会。很多学者呢，都赞成灾中被提。看到他们的论据，总是用两见证人来做举例。他们代表教会，在那个灾中被杀，于是他们就被提到天上去了。启示录十一章说的。看一下启示录十一章，两见证人很有权柄，他们传道很有能力，很有效果。第七节，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以后，那从屋里看上来的兽就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后来失手被挂起来，后来复活了，复活以后他们被提到天上去。十二节，十一十二，连为先知听见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天去了，朝地都看得见。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代表信徒，于是呢那么是发生在灾中的，于是就等于灾中被提了。还有他们说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那个免去是指后面的后三年半，不是前三年半，所以教会是要经过前三年半，但是后三年半就免去了。他们都很肯定说这个肯定说这个 act 是等于免去的，不会经历的。那么还有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唱那个新歌，有好多十四万四千见证人都唱新歌，而且发生在灾中，说十四万四千见证人是代表那个时代的信徒，他们在那个时间唱新歌呢，就等于教会经过头三年半，但是后三年半就不用经过，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锡安山等于天堂唱新歌了。教会是灾中被提。 这个看法就是很多人都相信。如果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假如他们代表教会的话呢，所有教会的信徒都能够行神迹，能够讲好行很多神迹奇事。我相信你我都没有行过一件神迹，没有讲过一句，也许讲过方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没有什么大道理的，因为两见证人行神迹奇事已经有一段时间，有1260天3年半，所以他们都能够行神迹。但如果他们代表教会呢，所有教会的信徒都能够行神迹奇事才对。第二困难在这里出现了，就是因为他们都被殉道被杀死了才不会被提没有一个信徒会，我们很多信徒在这里，所以不会每一个都需要经过那个殉道时间。所以用两见证人来代表教会是不通的。那么其他都是发生还在别的地方这个免去应该放在灾前才通，这个应该放在灾后，这发生在灾后不是发生在灾中才对。灾后被提是另外一套的理论灾后被提是一个很 popular 的理论，说灾后被提说在十字架到主再来的时间全部都是灾难时期，所以整段时期都称为 TP。 所以我们有那个 TP TP 三等，整个教会时期。那么教会是经过全部的2000多年了，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经历现在的灾难，说现在都有灾难。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回来，那么我们已经在那个灾难时期的末期随时随地回来主好，教会被提，随时随地被提到天上去，完了就跟着耶稣基督来一个 U turn 马上回来。问题在这里，现在是灾难时期，好像跟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好像不太通，也不太对，也没有发生过那个什么呢，没有发生过那个福音传遍天下。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回来，福音应该已经传遍天下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灾后被提呢都有一些的困难存在。那么他们的根据是24个长老就等于天使，如果24长老等于旧约的信徒 OT 信徒加上 NT 信徒的话，那就等于灾前被提了。因为他们都看到那个困难的存在，如果把24长老相等旧约与新约的信徒的话，那么好像已经在自动赞成那个灾前被提，于是呢他们就把24长老解析为天使了。那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存在，他们就把那个 act 那个免去解释为安然度过，现在是 act 在那个 act 的期间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很多信徒，很多为主受苦的信徒都没有 act 过一次，都没有安然都没有安然度过，他们都为主殉道了。彼得保罗都没有 act 过一次，他们都为主殉道，还有马太，还有很多其他的多得很的教会的领袖都为主殉道了，都没有安然度过。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他们没有基督台前审判，没时间给他们有那个审判，就没有这套东西存在。 没有这套东西存在。不过呢，我发现呢，在后备期，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存在。我们为主受苦，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很好的一个鼓励。无论主要我们受什么苦，我们都愿意，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立场。但是如果主不是我们为他受苦，我们都感谢主。好了，最后被提，教会随时随地被提。实际上，现在是 TP， 从这里到这里 TP。好了，被提是灾后吗？也是。现在是灾难以后才被提，主耶稣从天上把教会带回来，突袭被提。好，大家看一下那个问题存在，因为被提全部是信的，全是信的，于是呢就没有不信进入 MK 里面，对不对？我也不信。你被提，信的才会被提。你被提后，你的身体已经被改变，所以你就带着灵体回来。问题来了，就是灵体回来。你带着灵体回来，灵体回来，灵体何来生孩子？对不对？因为在那 MK 里面很多人嘛，好像刚才有弟兄都问到，说到启示录啊，对不起，以赛亚65章说，100岁的人都是算小孩子了，100岁死了去的人都算小孩子。所以问题就来到，何来肉体生孩子的肉体的人存在？ Where do they come from？所以那个灾后被提，这个最大的困难在这个地方。你要有被提，那么又全部带走了，你回来跟耶稣回来也是灵体了，你灵体上去，灵体下来，你灵体上去，灵体下来，你没有肉体了，所以你没有肉体就不能结婚了。你不会在天上结婚的，刚才问的问题没有的，没有这回事。你变成灵体的，你就不需要再结婚了，因为结婚是为了生育，为了那个 procreation， 为了那个生孩子，为了生育，为了遍满地上那个耶稣的三的吩咐。所以那个困难怎么解释呢？于是呢，他们就被逼说，也许有不信的人能进天国。我那就也困难来了，因为他们要有那个生孩子的肉体的人，肉身的人活来呢，一定有在那个 TP 里面能够活的，但是不信的进去才行啊。如果你信的，你就被提了；你叫你不信的，才能够进去，才能够生孩子。那就变成不信的都能进天国，那就问题也重重了。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在三种的被提的观念的当中，其实呢，最可靠的一个被提观，仍然是那个古老的灾前被提的理论。 还有一个背题的理论比较少数人相信，就是得胜背题的论据。得胜背题就等于多次背题，那当你得胜的时候你就背题了，你随时得胜你就随时背题，随时不得胜就随时不能背题。那么你就多爱主，多读经，多祷告，你就能够背题。所以背题的就变成多次背题。不过还有一个好处啊，得胜背题都相信在前背题的，不过都有一个第一个在前背题，就是呢他们 multiple 好像哇、哦、这里有背题那里有背题，哇、哦、多得很啊，随时得胜。哇，今天晚上你读经读得很密，很好，很爱主，那个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哦，马上不见了，你的丈夫也不见到你了，马上忽然间给了耶稣提去了，忽然间的，啊、哦，所以呢就等于啊这样子的观念，其实不没有理由，没有根据，主要是没有圣经根据，不过很多教会啊都有这个看法，那么他们就说。只有得胜的才能够背题。什么是得胜呢？得胜就是相当那个警醒啊、等候啊、爱慕啊，才会啊背题。我们的问题还回到这里这个地方，你怎样可以断定他是警醒啊？他没有睡觉是警醒啊？他什么态度才是警醒啊？什么态度才能够成为那个等候的态度？什么是得胜？什么是爱慕？今天你爱慕，明天不爱慕怎么办呢、啊、所以那个标准呢实在没有的，谁去定那个得胜的标准呢、啊、谁定啊？你来定啊？圣经没有定啊，都没有定。所以我们相信信徒被提不是得胜信徒被提，真正信徒会被提，不是得胜信徒才会被提。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challenge我们，挑战我们每天每年每月都要过得胜的生活。对的，这个是一个一生之久啊，因为警醒、等候、爱慕等等是什么呢？是信徒生活的态度，不是被提的条件。你不要把它弄成那个背题能否背题的条件 qualification 背题啊，那就不通了。这个是等于我们生活的条件，生活的态度。对的，非常对。而是一个迫切等候神、爱慕圣、爱慕圣洁生活、爱慕主的再来，那种的态度每一个信徒都该有，但并非是得救的并非是背题的条件。我们背题的条件就是信，你肯信你就马上到天上去，那可以到天上去。好，这个是我对于这几个意见的不同的看法也一些的解释现在请大家来问一些问题，我们就快快的讲一点点其他了请有一个
我要我讲围绕北地的北体系列的事情是我继承了，然后在我系列的五十二年前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住在台湾我那天礼拜天我出去就是从北北洗澡了，走在大马路上面，这边是见两家说离开地马路上面北地起来了，我那天一下子过了一看就看到也不是军车停在我前面，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想，哎呀，我急急我背着不出是该死啊！怎么在想的这个人的身体帮你背着的，背着狭路的姿势，很快就抵到空中，经过了大概要走路30分钟的时间的路上面，看到两个人往邻居那的那个往事啊，我心里就想，这样跌下去的话，我就要死的了，对吧？不是退缩腿，叫我在走步上上，那我就祷告的。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就祷告的。我就说，我寻你跌下去的时候立刻就死，我不要退缩腿脚。这个祷告之后，我也眼睛闭了，但是沉浸时间了，心里觉得很久很久没有跌到地上了，老弟。那我心里有句话是， 不要怕，睁开眼睛看看，你到底现在人在哪里？结果我睁开眼睛看，我哎嗡嗡下坐在马路上面，五个男的围了我，要送我到后面的省立医院去。他们告诉我的，你那么高下来，至少七十三天几十。可是我刚才我很好，我也不痛，我自己就站起来了。结果去洗澡，我要去洗澡，我还是走到全部人家里去洗澡，又是我们同事太太了。洗澡之后回来，我自己肌肉一点没有伤，也没有脑震荡，没有什么，就是这么平平的。我
谢谢
主。你说讲的从东北到西，我的心里，
谢谢你。
我哪道也人也不摇动，不是吗？
感谢主，谢谢你。
谢谢主，是五十二年。
我们是临安的，这是现在是临安聚会。这位好姐妹，我听到大概3%左右，不差到一点点，差到一点点，对不起，差到一点点，我的功力很差，我听佛爷的功力很差，对，谢谢你，非常好，非常好。那就这样子了，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就讲一两句话就结束了。这个是千禧年，千禧年是属灵的或是属地，在心中或是在地上，算是两样都对，两样都应该有的。我们相信那个千禧年等于 MK， 就是那个 Messianic Kingdom。主耶稣在地上做王，也在天空做王，也在我们心中做王。所以主耶稣做王是千真不假的一个真理，所以应该几样都相信。不过千禧年的千从哪里来呢？就是这个取序和渐进论。换句话说，那个千一千人的千呢，在旧约的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我们何来有一千年的观念呢？就是根据那个启示录第20章才有的。为什么根据单单一句的经文来，一小段的经文就建立一个千禧年的那个真理出来呢？其实这是误解的。其实那个千禧年的那个国度就等于弥赛亚的国度，我们称为那个 MK 啊，就是弥赛亚啊， M 就是等于那个弥赛亚。那个 adjective 那个形容词就是 messianic， 那 messianic kingdom。 我们相信那个天国将来在人间，这个天国就是落在人间，天国在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将来神的国，神的旨意会从天上搬到地上来施行出来。我们相信那个千那个观念呢，是从那个启示渐进的呢，以前没有提过，到后来才提。因为神就给特别的给约翰最后一个使徒，给他最后一个观念，有关那个弥赛亚国的，所以跟那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有关。所以不要因为以前没有说过就反对这套道理。我们看看那个教会啊，以前都没有讲过圣灵内住，那个降临在圣灵降临后才出现，所以那是后来才有的，先前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那个一千是后来才有的，只有一段小小段的经文就反对那个一千是一二三四五六到一千的一千。我们相信那个千应该是按照那个字面的基本意义去解释，但是一千根据那个启示渐进论的观点来做解释。千禧年有三大学派，有后千禧年学派，又称为千禧年后派，不同的名字，有新一点的名称，有旧一点的名字。他们相信福音越来越广传，世界越来越好，那么主就会再来。那关于那个后千禧年派有两个解释，有一派的解释说，从耶稣的时代一路到那个主再来的时代，就是等于 MK 的时代。另外一套看法就是，从那个初世，从主再来倒数一千年是那个 MK 的开始，从这里倒过来讲，什么时候？ 不晓得，总是从主造的那一天开始算，那是等于一千年。所以按照第二种的看法，他们是按照那个字面的意义来做解释，但是呢做这样子的解释呢，真是很像非常奇怪了。什么奇怪？好像神龙啊，见头不见尾，现在呢是尾也不见了，那个不是神龙，是乌龙。所以这套的看法比较困难接受。这套的看法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呢非常流行，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很多人都不再接受这个看法。不过还有一些人继续接受。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那么那个后千禧年后来就更少人来接受。不过近年来大概是十年前开始，这个后千禧年派越来越多人拥护，都是一种的看法。